弟兄姊妹平安，我很高兴在这里第一次在2016年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信息。每一次我讲道或者是教主日学的时候，我总是会参考几本很重要的解经书。我在学校里面学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非常有限，但是这些解经书的作者他们都是这方面的权威，所以我希望借着这些的解经书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找到更接近原文的意思。可是这些解经书通常都是非常的枯燥无味，因为常常这些解经书不是一节节的解释，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一会儿希伯来文一会儿希腊文的。偶尔你会发现这个作者他给我们一点的提示，说这一段的经文在我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一个解经书的作者，他是美国一个顶尖的基督教大学的新约教授。你知道这些著名的基督教的大学，他们对于新生的入学资格一点也不含糊，他们要求要 GPA， 要 SAT， 要写 essay， 还要从教会或者是学校的老师的推荐信。在这些基督教的大学里面，因为讲明了要教授圣经的课，所以大概 90% 以上的学生都是基督徒。这位作者是大一的新约概论的教授，他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学生们新生第一堂课，他就给他们一个测验，考一考他们对圣经的知识到底有多少。我看了一下的题目，我心里面很高兴，我说如果拿这些题目来考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话，一定大家都是满分过关的，如果你好好上主日学的话。其中有一个比较难的题目是这样子的，这个题目是这样说，请问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这句话是不是从圣经上来的？是不是？结果绝大部分的人都答错了，这句话是 Benjamin Franklin 所讲的。那其他的题目其实都很简单，还有一题简单的离谱。这个题目是这样子问的，我想讲出来你都会发笑。这个题目问说，请问你耶稣生长的年代跟摩西生长的年代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竟然还有人很多人答错。这位教授看完了这个答案之后，看完了大家的分数，他很感慨的这样子说，他在书上面这样子说，他说我们的教会把这些教会里面最精英的分子， SAT 最高的， GPA 最高的， IQ 最高的，最聪明的孩子们送到这个最高学府来上课，可是为什么他们为对自己的信仰竟然是这样子的模糊不清？这位教授非常的 depressed， 非常的沮丧。我看完以后我也很沮丧。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基督的教会里面，除了有很多的无知之外，也充满了各样的运动，各样的思潮，各样的说法，叫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也更加迷糊了。所以我们需要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来检视我们的信仰，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信些什么。在2016年的时候，我有几次的机会在主日来和弟兄姊妹们分享，我想用加拉太书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分享我们基督教信仰中最核心的几个概念。如果我们还不是太清楚的话，或许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信仰更加的清楚。如果我们已经很清楚的， 也巴不得我们这样子反思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有信心。我也求神来帮助我们。你手边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轮流来读，我先读第六节到第十节。我希奇你们这样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喜欢的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把保罗你忠实的仆人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他说他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他哪是要讨神的喜欢，他乃不是要得人的心，乃是要得着神的心。主啊，我们求你，当我们再来思想我们所领受的话语的时候，主你来帮助我们，你叫我们有一个启示的灵。主啊，你给我们把圣经上的话一个开启。主啊，也叫我们学习保罗的榜样。主啊，做一个你话语中心的仆人，做一个你福音中心的仆人。我们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恩典来赐福给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去美中参加了他们的冬令会，我有机会听到主要的讲员李秀全牧师，他提到大概在40多年前，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 Francis Schaeffer， 他在他的书中提到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基督教需要第二次的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时候，神借着马丁路德把他的教会从天主教底下一个无知迷信混乱的黑暗世纪里面解放出来，他带我们回归了圣经，恢复了基督教那个单纯的信仰。我非常同意 Schaeffer 的讲法，如果我们放眼看去今天的基督教会里面，就像16世纪一样，也充满了无知，充满了迷信和混乱。天主教的教宗 Pope Francis 最近的一些言论似乎也贡献了一些的混乱，在这个混乱当中。前天我在收音机上面听到有一则的新闻，中南美洲和非洲的圣公会，就是 Anglican Church，他们要求圣公会的总会要来制裁美国的圣公会，就是 Episcopal Church， 要不然他们就要脱离圣公会的体系。美国的圣公会安立了一位同性恋者为主教，并且他们开始为同性恋者组织婚礼。这样子的举动可能会造成圣公会的分裂，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长老会，也发生在路德会里面。不过我们感谢赞美主，还是有教会是站在神这一边的。 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有一种说法叫做神爱罪人。有人说我们基督徒都是罪人嘛，那这些同性恋者他也是罪人啊，神爱我们，神也爱他们，所以我们应该要爱他们，我们要包容他们。前一阵子教宗 Pope Francis 他大概就是这种想法，当他论到这些同性恋者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Who am I to judge，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论断这些同性恋者。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觉得怪怪的，可是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去反驳。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 D.A. Carson 菲利比书的注释书，它里面提到这个问题，我才恍然大悟。弟兄姊妹，你如果 Google 一下和合本罪人这两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20多次，从来没有一次说耶和华或者是神爱罪人的。那20多次里面大部分都说耶和华是恨恶罪人的，耶和华要除灭罪人的。如果在新约里面你 Google 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也没有说神是爱罪人的，只有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召罪人悔改，不是要召义人悔改的。但是在约翰福音3:16里面，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约翰福音3:16那里说的是神爱世人，不是神爱罪人。神救赎的方法就是把他的儿子赐给世人，叫他上了十字架，叫每一个人都有了救恩的盼望，因为他的宝血。而我们得救的方法就是认我们的罪，信耶稣的宝血已经赎了我们的罪，然后我们悔改，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恩典当中。如果你不悔改，你不认你的罪，你不放弃你同性恋的行为的话，对不起，这个救恩是跟你无关的。现在有很多的宗派里面现出现有一个叫做 Gay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是同性恋的团契。这个是英文里面所谓的 oxymoron， 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就好像现在有一个人，他有3妻4妾，他有外遇行淫乱，他说我要信耶稣，但是我不要放弃我这个3妻4妾外遇行淫乱的行为。请问你要不要为他施洗？但是今天在很多的宗派里面，为了要 politically correct， 为了要讨人的喜欢，在教会里面充满了混乱，特别是那些高派的教会，那些重视敬拜礼仪不太重视读圣经的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来看一看我们现在有一些哪些思想是根本不符合圣经的。其实我们的信仰非常的简单，保罗在以弗所书2那里说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再说了一次，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冬令会的时候，我们的讲员林祥元牧师他用了6个字来总结了我们的信仰，我现在考一下大家，看大家还记不记得那6个字。第一个是有神，第二个是有罪，第三个是有救。对了，就是这么简单，6个字就总结了我们的福音，有神，有罪，有救。神已经预备好了救恩，他让耶稣基督已经上了十字架，为了我们上十字架。我们只要认我们的罪，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赎我们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这么简单。你不需要把整本圣经通读一遍，你也不需要在神学上搞清楚这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怎么运作的。 你也不需要很努力的去做一个好人。你说我这样做好人啊，现在可以够格当基督徒了吗？这些都不要。就像罗马书里面讲的一样，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是了。但是我们人非常的奇怪，我们很喜欢把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弄得非常的复杂。我们在这个简单的东西，简单的救恩上面，我们又加了好多人为的东西在上面，甚至我们把福音都给改掉了。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加拉太的教会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形。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保罗来到了加拉太的南边，在那里建立了好几个教会。保罗他是一个巡回的布道家，当他建立教会之后，他就到下一个据点去传福音。可是当他离开之后，马上就有一群的犹太人，他们对加拉太这些外邦的信徒说，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行割礼，还要遵守律法。保罗听见了，就写了这一封的书信给加拉太的教会。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并没有否认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是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他们又加上了一些东西。保罗说，这就是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个就变成了别的福音。那为什么他们要更改基督的福音呢？这些第六节里面说到，这些搅扰你们的人又是谁呢？学者们大致的公认说，在第七节里面，这些搅扰他们的人是一群有势力的犹太基督徒。我们知道保罗每一次去出去布道的时候，他第一个一定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跟自己的同胞们传福音。所以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从原来是信犹太教的，现在他们都信了耶稣，所以他们小时候就已经行了割礼，他们也是从小就遵守律法，已经守了几十年了，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了这样子遗传和传统。所以当这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说，你们还是要行割礼，还是要遵守旧约的律法，要不然你们就没有得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形呢？我知道有一些追求灵恩的教会，他们有一些错误的神学，他们在基本的教育上面又加上了一些人来的东西。比如说大多数的灵恩的教会，他们都相信圣灵充满是 second blessing， 是第二次的祝福。但是有一些灵恩的教会，他们是这样子相信的，他说，你如果没有圣灵充满的经历，你就是没有得救的。保罗说，在信耶稣之外加上一些什么的，这个就是别的福音。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在信耶稣之外我们把它减掉一些什么，那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我们附近有一个教会，我认识有一个姊妹，她前一阵子在她的部落格上面写了一篇，她是这样子说的，她说，我拜托你们这些牧师长老传道人，请你们不要再讲罪好不好，都把人给吓跑了，我们只要讲这个神是荣耀的，他是伟大的，他是全能的，你跟他有关系，你来侍奉他，你来敬拜他，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只要信他就好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回了他一封。我那时候想到的标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不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把罪从这个福音里面拿掉的时候，我们就把神最大的恩典也拿掉了。我再讲一遍，这个非常的关键，当我们把罪从我们的福音里面拿掉的时候，我们就把神最大的恩典也拿掉了。我想到一个比喻，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在沙漠里面，他已经脱水了，他已经渴死了，他现在需要的是一杯水，但是我们一直跟他说的是这个 tiramisu， 给他说永和的生鸡蛋糕，这个吃了很好吃，我们老是在跟他推销这个。可是一杯水可以让他活，也可以让他死。这个永和的生计蛋糕，它只是一个饭后茶余的甜点，可有可无的。等你让他吃了永和的蛋糕之后，他还是死了。弟兄姊妹们，平安喜乐不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如果我们是真的重生得救的话，那个平安喜乐就自然而然就跟着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老是在推销这个生机蛋糕，我们要告诉他福音是什么，罪是什么，要给水喝。所以弟兄姊妹们，想到我们刚刚讲的那六个字，有神，有罪，还有救。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停在这个有神，我们不讲罪，我们也不讲救，我们要讲神，要讲罪，要讲救，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那弟兄姊妹，加了一点，减了一点，那就变成了是别的福音。那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一种现象是根本就把福音的内容改变了呢？这个就多了。很多的教会里面讲的是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 讲什么 Positive Thinking， 还有洛杉矶的 Crystal Cathedral 的教会的 Robert Schuller 牧师，我 Google 了一下 Wikipedia 给他一个名词，他讲的是 Feel Good Gospel， 因为他用心理学的方式来激励人家，让你很兴奋，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不要在乎神要你做什么。这些都是成功神学，都是繁荣福音，他们的福音的内容不是基督，乃是个人的成功，虽然他们都挂着基督的名号。我从前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过，有一次我有三个月的时间，每个主日的早上8点钟，我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德州 Joe Austin 牧师他讲信息，连续看了3个月，我就发现这个 Joe Austin 牧师，他刚开头的时候提一下耶稣的名字，结尾的时候提一下了耶稣的名字，然后中间讲的完全都是个人成功，你怎么样可以成功，你怎么样可以往上爬，你怎么样可以实现你的理想。最离谱的时候，他还教导这些信徒，他说你每天要对着镜子说3次，神已经祝福我了，神已经祝福我了，神已经祝福我了，然后你就去做 whatever 你要做的事情，因为神已经祝福我了。这不是迷信吗？这不是滥用神的应许吗？弟兄姊妹们，保罗对于这个别的福音，对于把基督福音给改了，他在这里有给我们3个非常严重的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在第6节，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说你们离开了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谁是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就是神嘛。他说你们去从别的福音，就是离开了神，就是离弃神。有这么严重吗？当我们把基督的福音增加一些，减少一些，或把它内容改掉的时候， 这个福音不再是基督的福音，不再是从神来的福音，这是一个从人来的福音。当我们信从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重生得救，我们就与神和好，我们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生命本质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领受了人所传来的福音，我不管你把它洗受施洗洗了几次，施洗前跟施洗后它还是一样，它是跟神隔绝的，因为它没有重生，它没有圣灵在它里面，它没有生命的改变。弟兄姊妹，你把它施洗了，这个不是害它吗？从前他当福音朋友的时候，他每个礼拜来福音班听一听，现在他认为他已经毕业了，他已经拿到了去天堂的路票，他再也不来教会了。这样子的一个行魂，他可能就永远沉沦了。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呢？从前我听过庄主坤牧师讲道，庄主坤牧师去年年底的时候有来我们教会讲道过。他说当他刚刚去一个教会当主任牧师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要同工们把过去十年来在教会里面受洗的人的名单给整理出来，然后要同工一个一个去追踪这些人现在在哪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举动。他说过去在教会里面有好几百人受洗，除了那些换工作搬家或者是去了别的教会的，大概有好大半不知去向，意思就是说他们再也没有去任何的教会。所以庄主坤牧师把教会的同工都聚集起来，好好的检讨我们传福音的策略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牧养的策略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弟兄姊妹，假设这些人他们都没有离开教会，但是他们有重生得救，在这个教会里面充满了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传道人就要忙死了，因为教会中一天到晚夫妻吵架打架的，你怎么劝都没有用，因为没有圣灵的恩膏在他们里面，他们没有重生，他们没有那个启示的灵，所以你跟他用劝圣经上面来劝导他们一样没有用，一样吵架打架。因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就是自己的王，自己的主，他们爱怎么做王就怎么做王，爱怎么做主就怎么做主。其实这是教会牧养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保罗的第二个警告在第七节，他说那别的福音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的，把基督福音给更改了。保罗说更改过的福音它不是福音，而我说它可能是一个祸因。真正的基督福音是一个完全是恩典的福音，我们毫无功劳，我们毫无贡献，我们不能也不必做些什么让我们在这个救恩上面得救，我们只要相信就好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叫做神人合作说，好像神跟人合伙做生意，这个救恩就好像合伙做生意一样，神出一半我出一半，如果少了一半这个救恩就不能成就了。这是错误的亚米面的神学。我刚信主的时候还听过有一种说法，说哎，神需要我们，为什么呢？神是爱，爱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嘛，那所以神就造人，把这个爱呢倾倒在人的身上，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神学。在创世纪十九章那个地方，神跟亚伯拉罕启示， 说他是以利沙代的神，他是一个全族全封的神。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向摩西启示，他说 I am who I am， 他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这个全族全封的神，自由拥有的神，怎么可能会有缺乏呢？我有缺乏，我想升官发财，我想中 Powerball， 想中到这个 Lottery。 那如果神也有需要的话，肯定他的需要是比这个中 Powerball 更大的需要。如果他的需要比我的需要还更大，我要信他干什么？何况这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个三位一体里面，父爱子，子爱父，他们已经有很好的 fellowship， 他不需要 造人来爱他，造人完全是他的恩典，完全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是为了 for his own pleasure。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搞清楚这个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完全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凭自己的努力来赚取恩典，我们不能在这个恩典里面再提出任何一点的贡献。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努力，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贡献的话，我们的生活会非常的 miserable， 会很辛苦的。因为有一天当我们长癌症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不是在教会里面奉献这么多吗？我不是为你大发热心吗？我不是这个专心的服侍你吗？为什么你让我长大吗？ 长这个癌症，你是不公义的神，我再也不要信你了。保罗的第三个警告是在第九节那个地方，他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当受咒诅。第八节说，即使是天使来传，天使也要受咒诅。即使是保罗自己来传，再传一次他又传错了，他也要受咒诅，有这么严重吗？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在那个地方说，不传福音我有祸了。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你如果传的是别的福音，你不但是有祸了，你还是要受咒诅的。我常常听到人家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灵巧像蛇，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灵巧像蛇，我们千万不能把基督的福音改了。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所传的。罗马书第一章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保罗的书信里面至少有十次提到神的大能，其中有五次说到传福音要依靠神的大能。既然是要依靠神的大能，我们就不能也不需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改了。讲到神的大能，我想到以前我听过的一个见证。我听过刘志雄弟兄，东岸的刘志雄弟兄，他说过有一次他去一个教会去带领一个布道会，在布道会的最后一项是他有一个呼召，然后有很多人举手决志，其中有一个人他举手决志了，但是这个人很特别，他发现会后有一群人围着这个弟兄，然后全教会哭成一团。他就很好奇，这个人是谁呀？什么重要的人物？结果一问之下，人家就告诉他，他说，刘弟兄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职业慕道友，他慕道已经30多年了，心非常的刚硬，但是他每个礼拜还都来。那刘志雄弟兄他就上去跟他握手寒暄，跟他祝贺。那个人就跟他说，刘弟兄，我非常谢谢你今天的信息，对我的帮助很大。那刘弟兄就很高兴了，他说，问他说， 哎，我说了哪一句或哪一段对你有这么大的帮助？他心里面想，如果真对他有帮助，哇，以后一定不知道会多讲一点这个。结果那个人回答说，非常的不好意思，我今天来的时候迟到了，我只听到最后的5分钟。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天来教会，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个礼拜来走了30年的路，竟然我走错了出口，然后我花了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找到路回到教会里面来。可是在这个1个多小时里面，我就一直在思想耶稣基督的事，然后我一进来一坐下，就听到你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我的心里就很有感动，他说，是的，我真的是一个肮脏污秽的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就举手了。弟兄姐妹，你看见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来三寸不烂之舌，或者是我们的学问，或者是我们的护教学，靠我们的知识来说服人家。我们传福音乃是神的大能。如果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的话，有几件事情我们自己要思想的。第一个，我们祷告的够不够？第二个，我们请人家吃饭的够不够？第三个，我们有没有把真理给讲清楚？第四个，我们有没有不好的见证，让人家跌倒了，让人家不敢信耶稣？如果我们都问了，在神的面前省思了，都没有这些的话，我们需要的，唯一需要的就是再更多的祷告。因为神是福音的大能，我们千万不能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把它放上了一些糖，让它可以好吃，比较容易下咽。保罗在这里说，你若是传别的福音，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是要受咒诅的。最后再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弟兄姊妹，很多人昨天晚间来到教会，教会有晨曦会的牧师和一些的弟兄们在这里给我们一个 seminar， 给我们一些的劝勉和见证，其中有一些的见证我非常的感动。非常偶然的，上个礼拜五的晚间，我开了我姊妹的车子来教会。我在车上找到一张 CD， 在 glove compartment 里面找到一张 CD， 上面写的是中文的。然后天又黑，我也不知道上面写些什么，我就把它放到这个 CD player 一 play， 哎，就发现里面有人唱诗歌，然后有人做见证。后来我才发现，这是台湾晨曦会他们所出的见证的 CD，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巧合。在这个 CD 里面，有一个姓张的弟兄在那里做见证。这位弟兄呢，他是一半国语一半台语的，我想他肯定是台湾人。他说他在台湾的时候吸毒，大概吸毒了10几年的时间。他吸毒什么都吸，而且越吸越厉害，就跟很多吸毒的人一样，吸毒，后来就开始贩毒，因为他需要有钱来买毒品。刚开始用骗的，后来用偷的，再后来就去抢人家的。这一个弟兄后来他也因为抢劫被判刑，在牢里面坐了几年。其实他去各式各样的戒毒所，各种的戒毒方法也很多次都没有什么果效。他的父母伤心透了，决定不认他这个儿子。他的兄弟姐妹每一次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他是个瘟疫一样，躲都来不及。他的见证这样子说的，当他母亲过世出殡的时候，他手里面捧着他的母亲的骨灰，突然他的毒瘾犯了，全身发抖，没有力气， 他把他母亲的骨灰就抛下来，然后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那边打了一针。后来不久，他的父亲也过世了。兄姊妹，你知道在台湾的习俗，父母过世的时候是有灵堂的，儿女们要守灵的，所以这些兄弟姊妹轮流守灵。就在他轮到他半夜守灵的时候，突然他的毒瘾就发作了。他就在自己父亲的棺材旁边把家伙拿出来，在身上打了一针。他说当这个毒品进到他的血管里面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说我不是人，我简直连畜生都不如，我对不起我的父母。但是他仍然去吸毒贩毒。后来有一个人把他带到了教会里面来，我就长话短说了。结果借着读经祷告，借着弟兄姊妹们爱心的扶持，他总算把毒瘾给戒掉了。后来他读了3年的神学，决心参加台湾的晨曦会做全职的同工，到处唱诗歌见证，宣讲主的信息，传福音。他和他自己弟兄姊妹的关系也和好了。虽然他的弟兄姊妹们都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每一次他去看望他的弟兄姊妹们的时候，弟兄姊妹吃饭的时候，他都会要求他带领大家做谢饭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福音是神的大能，戒毒所不能让他戒掉的毒瘾，但是神能。一个往地狱里面直奔要沉沦的灵魂，人不能叫他回头，但是神能。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完全的救恩，我们的救恩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 powerful。弟兄姊妹，借着信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恩典当中。弟兄姊妹，你信吗？弟兄姊妹，不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的全备的救恩，你的丰盛慈爱，叫我们仍然走在你的道上。主，你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传福音不利。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我们需要你为我们持守，我们需要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主，我们仍然要效法保罗，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主，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心，而是要讨神的心。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叫我们能够站在你这边，能够持守你所传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